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的学习新约里面的书卷。我是李月新，跟你一起参与这个探索之旅的就是我了。在新约纵览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的进度呢已经进入到第12课了。而上一课呢，我们谈过加拉太书了，这一课呢，我们来谈一谈哥林多前书。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那如果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的16章第8节，那这里呢就提到保罗他当时仍然住在以弗所，而16章的3节呢就提到保罗他要把收集到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我们就估计了哥林多前书是保罗第3次宣教旅程里面写成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的内容，使徒行传的19章1节到22节呢就提到相关的一些记载呢。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哥林多的背景吧。哥林多它的位置是在亚该亚，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大城市，当时人口大概有8万，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城市啊。那哥林多可以说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城市，因为它里面的建设呢，比起当时很多的其他的小城市呢要先进、要完善。而且呢，在哥林多每2年就会举行一次很大规模的运动会，所以呢，哥林多也是一个旅游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点啊。那哥林多是属于当时罗马的一个殖民区。罗马政府呢，就把一些本来是奴隶，后来重获自由的人迁到这里了。这一些重获自由的奴隶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只能够担当一些很基层的，甚至是要付出很多劳力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贡献呢，就让哥林多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很繁盛的一个地方了。那如果我们从地理的位置来评估一下哥林多，那可以说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很优越的，它是位于亚该亚半岛的一个瓶颈的位置，所以呢，这个有利的位置呢，就造就了当地的贸易发展呢非常的蓬勃。亚该亚南部地中海的风浪是很大的，那船只往往会选择停留在哥林多，然后呢，由一些纤夫迁过瓶颈的位置，然后才继续的航行。就是说呢，四方八面的船只必须要经过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以呢，哥林多吸引了很多的外地人来做生意，因为不管怎么样，肯定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船只会在这个地方停留的，可以说是商机处处。所以呢，哥林多也成为一个文化汇聚又品流非常复杂的城市了。那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呢，哥林多可以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哥林多人对于各种的宗教和学说都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们都很愿意认识、愿意听的。那当时最流行的呢，有犹太教啦，有神秘主义，有斯多亚主义、洛斯底主义等等。你说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有它的优点，就是人比较开放，但是呢，它也有它负面的影响，就是他们什么都相信，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接受，所以城里面拜偶像的风气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当中的居民他们的道德观也是很混乱，可以想象啊，这些的居民也深受着世俗化的影响。 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身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也难免会受到影响。那我们从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对应教会淫乱的问题、异端的问题啊，做出他的教导呢，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哥林多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好了，介绍过哥林多这个城市，我们现在来认识一下哥林多教会到底要面对什么问题。我们都说了，保罗写书信给某一个群体的时候，总是因为这个群体正在面对不同的挑战，或者呢不同的困难，所以保罗就会针对这些的困难写信。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处理了一连串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信徒与信徒之间存在着很多不正确的观念，也导致他们在行为上产生了各种的偏差。那因为时间所限呢，玉馨没有办法在这一课里面呢跟你很仔细的进入每一个问题里面去讨论，但是呢玉馨选了其中的一些的重要的问题来跟你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如果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哥林多前书呢，我们必须先看看它的分段是什么，它的大纲是什么。简单来说呢，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到四章里面就提到哥林多人的问题，包括了他们很不成熟，包括了他们属血气，他们很骄傲等等。然后第五章到第六章呢，就提到哥林多人他们淫乱的问题，他们诉讼的问题。第七章保罗集中回答信徒提出的一些疑问。那七章一节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啊，他们彼此之间有书信的往来，而信徒也透过书信向保罗提出疑问，包括了男女嫁娶的问题、守童身的问题。那因为当时的人受着希腊二元思想的影响呢，有的人认为肉体败坏，所以呢就不嫁不娶是最好的，而有的人呢就认为灵魂跟肉体是两回事，是分开的，所以呢我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仍然可以放纵私欲，这个身体的淫乱不影响我的灵魂的得救。那这些都是很错误的观念啊。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讨论吃祭过偶像之物。那有的人认为食物祭过偶像还是可以吃，但是结果呢就绊倒了弟兄了。保罗就教导他们应该为人的好处而甘愿受损。有一节很有名的经文，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常常记住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保罗提醒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是我们处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一些原则。那到底保罗怎么样回应这些的问题呢？那月心跟你谈其中的一部分。保罗在谈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之前呢，他先在问安的部分提醒信徒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并且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那这个身份对于哥林多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月心问你一个问题，到底哥林多教会很有名的是什么呢？可能呢弟兄姊妹马上就回答了，哥林多人是自高自大的。对呀，这的确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征啊，很难说啊，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经济非常的发达，也是非常的世俗化，所以哥林多人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他们享受着这一些的风俗，但是却忘记了这一切的丰富都是从神而来的。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哥林多教会是以恩赐众多而闻名，但是这些恩赐却让信徒自高自大。 那保罗对于哥林多的信徒就有几方面的提醒。第一，就是别忘了当初你们是如何蒙召的。我们好像有很多的恩赐，好像有很多好的条件，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我们今天拥有一切的丰足，我们应当感谢神竟然拣选了卑微的我们。所以哥林多人要记起来他们怎样蒙召，这是很重要的。记住蒙召这个恩典，他们就不会有这种世俗的骄傲了。保罗另一方面的提醒，就是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别忘了种种的恩赐都是领受得来的。如果是领受的话，又有什么值得自夸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就强调说，所有的恩赐都是来自同一位的圣灵。保罗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恩典有什么可夸呢？保罗又提醒哥林多的信徒，恩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恩赐不是让我们去炫耀的，恩赐是用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发挥不同的功能，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所以保罗鼓励哥林多的信徒应当追求那更大的属灵恩赐。那更大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呢？那就是爱。没有爱的话，一切的恩赐都没有意义。相反，有了爱呢，各种的恩赐就很有意义了，能够激发爱心。这也是保罗他个人很深刻的一个体会。那除了保罗在对于哥林多人他们自高自大这一方面呢有一些教导回应以外呢，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分门结党。保罗在这一方面呢有很宝贵的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受了社会的风气所影响，他们很喜欢做一样事情，就是他们喜欢拥护追随他们所喜欢的传道人。那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的信徒他们自称是属保罗的，有的呢就自称是属亚波罗的，有的呢自称是属于基法的，属于彼得的，那也有的呢自称是属基督的。那大家呢都这样的拥护他们喜欢的教会的领袖。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现象呢？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保罗他怎么样回应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导我们，他说他自己也好，亚波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个人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的3章5节，保罗说他们无非是执事吧，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不要忘记，教会是一个身体，而信徒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保罗很强调这个一个，这个合一，这个真理啊，千万不要分门别类。保罗告诉他们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样子分门结党，严重的亏损了教会的合一。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很受了社会世俗的风气所影响，道德非常的败坏，而信徒在其中，他们呢也受了这些风气的熏陶。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很多的信徒没有分别为圣，他们的行为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分别。那我们只要举这例子呢，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的人竟然把教内的纷争拿到教外的人手里面审断，而且呢，教会里面竟然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是乱伦的事呢。保罗说，连外邦人也不会做的，但是教会的群体 竟然容许教会里面有信徒收自己的继母，竟然不当一回事。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更有信徒他们有嫖妓的行为，教会同样不当一回事，甚至用自由作为一个借口，不管教这些犯淫乱的信徒。我们看到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信徒的道德的败坏让人很痛心，这是肯定的。但是更让人痛心的呢，是教会竟然对罪恶包容，教会竟然漠视罪恶。这样的情况底下，到底教会他们有没有发挥他们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的功能呢？没有。有的信徒他们以为信了主就自由了啊，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完全就误解了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什么意思。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呢，很清楚的教导啊，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如果自由让我们成为罪的奴仆，那这种自由绝对不是主里面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由跟神的关系所决定的。而且保罗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基督徒已经跟主联合了，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正是因为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着私欲而活，却要在身子上荣耀神。身处在这样一个世俗化又多元文化的世代里面，今天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跟这个世界的价值分别开来。教会也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群体，要不然教会跟一般世俗的人就没有分别了。刚才我们谈过了一部分保罗怎样回应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继续谈还有几方面保罗的回应哈。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就处理了女性的一些问题啊，女性在会中祈祷和讲道的问题。那在我们内地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为着蒙头的问题而争论的。当保罗说女人要沉静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说法在今天还是不是适用呢？那我们要注意，当保罗说女人要沉静的时候，这是一个处境性的应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犹太教的传统，讲道的聚会是以男性为主的，重点不是教导，乃是在于恩赐。保罗并不反对女性担任这些的服事，因为恩赐是圣灵分给人的。保罗要提醒的呢，是妇女的态度。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教导女人在讲道和祈祷的时候要蒙头，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原因是女人要顺服男人。那弟兄姊妹，或者你会很执着于字面的意义，诶，坚持姊妹参与服事的时候必须要蒙头。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到底保罗这个吩咐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是顺服神和顺服权威。那作为女性，就需要尊重神造男造女的分别，也要尊重在神的心意里面，女性需要有顺服的心态和表现。那从哥林多教会的处境来看呢，蒙头是当时女性很得体大方的一个打扮，只有淫妇才不蒙头。所以呢，保罗才说女人需要在讲道和祷告的时候蒙头。那今天我们要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呢， 我们不一定要蒙逃，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背后的原则，就是需要要尊重神的心意，有顺服的心态。所以呢，今天当姊妹要站讲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很得体、很端庄的打扮，这是我们应用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保罗也处理了嫁娶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7:1，我们就发现当时教会里面有人提倡男不亲近女人是好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当时有的人以为分别出来就是用独身来表达。那其实所谓分别出来呢，意思不是说哎，我们不吃人间烟火，这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了。那这样是完全忽视了这个世界的秩序，这不是圣经原来的意义。但是基督徒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东西是永恒的。保罗在7:31所说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了。那如果有妇女信主了，而丈夫还没有信主，应当怎么办呢？那我相信这是很多姊妹关心的课题。保罗在7:17-24就教导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守住蒙召时候的身份。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不必因着信了主而有所改变。如果信主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一位妻子，那么你信主以后仍然是妻子，不过呢，却是一位信主的妻子。那作为信徒，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主里面得着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保罗认为独身好，并不表示独身就比结婚要高尚，纯粹是因为独身的人有更多的空间去服侍主。那更何况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的，有两类人他们更适合结婚。保罗提出了两类的人，第一类是很容易出轨犯淫乱的人，他们适合结婚。第二类呢，就是很缺乏自制，很容易欲火攻心的，这一类的人也必须要结婚了。对于这一类人来说，独身呢已经发挥不了原本的功用了，所以他们去结婚反而呢更加的适合。其实呢，结婚也好，独身也好，保罗告诉我们说，这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对整个群体都带来好处的。那这个原则不仅仅是用于婚姻的，也适用于社会的地位，比如说作为奴仆，作为主人，同样适用这个教导。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也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关于圣餐的一个课题。我们提过了，哥林多信徒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自高自大，非常的骄傲，而他们的骄傲导致他们聚会的时候也产生了很多的混乱。原因就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不按着秩序来守圣餐。哥林多前书11:21里面提到，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那这完全是藐视教会的一种的行为。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圣餐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主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26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深思圣餐的意义呢？除了纪念主的死以外，原来我们领受圣餐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种既既又未既，或者我们说已然又未然的张力底下。我们马上会想到呢，这个是跟末世有关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保罗也处理了哥林多的信徒对末世的一些误解。原来呢，当时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受了一种的说法所影响，这种说法呢是过分实现的末世论。什么是过分实现的末世论呢？就是他们以为末世已经来到了，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不会再有末日的来临了，不会再有末日的复活了。他们呢已经得着天上属灵的身体，所以现在呢活着的肉身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这个躯壳是不重要的。所以呢，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轻看一切道德的操守，放纵私欲，单单的追求属灵的恩赐和说方言。那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你们知道吗？你们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正确的末世观。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成就的，你们还没完全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就很详细的谈到死跟复活的问题。正是因为有复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盼望，而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态度也就截然不同了。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得以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生活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就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于信徒的一些的劝勉。那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就发现呢，哥林多的信徒不是很成熟，虽然他们拥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信徒他们不仅仅自高自大，而且他们的灵命还是很幼嫩的，再加上世俗化的影响，产生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呢？信徒生命小，但是自高自大，教会成为一个名利场，大家争权夺利，辜负了神所赐的恩赐。哥林多教会是我们的一个见解。今天教会里面就不同的事有不同的争论，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会执着片面的一句的经文就争吵不休，甚至因此分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当他处理教会的问题，他不是要求教条式的遵守律法，而是让弟兄姊妹明白问题的根源，而且提出深层的意义和原则。看到教会里面众多的问题，我们看到保罗牧者心肠，他没有放弃这一群弟兄姊妹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两次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保罗没有对他们失望，因为保罗认识自己所信靠的那位主，保罗也确定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神也没有对他们失望。这是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我们所需要学校的一个榜样。好，今天月馨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